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。约拿丹告诉大卫说，我父扫罗想要杀你，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地方藏身，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，我看他情形怎样，我必告诉你。这很奇怪哈，这个扫罗要杀大卫，那么约拿丹告诉大卫说，我父想要杀你，想让约拿丹知道也承认这个事。但是后面又有约拿丹说，我爸不会要杀你，就是这个看起来矛盾的一些经文呢、啊。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撒母耳记的希伯来抄本是很不理想的抄本，遗漏的甚多啊。我们从74译本的对比就可以知道，那么到底原文是怎么样我们不太清楚，但是我们就知道这是抄本的问题，不是原文的问题。那我们就尽可能看看能不能调和一下哈。这个约拿丹告诉大卫，我父扫罗想要杀你，我们可以说约拿丹当知道这件事，但约拿丹也是因为他对父亲对大卫都很爱，他爱的两个人又彼此是这么敌对的，所以他有很多的困难，不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啊。我们看到约拿丹其实生活是非常艰难的，我都觉得如果他不是敬畏上帝，他会变成一个酒鬼，就是借酒消愁了啊。但是他当然不是酒鬼了，但他也解决不了这问题。他要大卫藏起来躲起来，他就到大卫躲的地方，站在我父的旁边与他谈论。这个在后面我们看到记载也不是这样的，是吃饭的时候的谈论，没有站在扫罗旁边的啊。这都是抄本的一些出了一些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的状况啊。不过大方向我们还是看得出来，就是约拿丹喜欢大卫，扫罗想要杀大卫。第四节，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，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。那这句话真有意思，王不要得罪王的仆人，我们得罪王的仆人有什么稀奇？我们常常是说相反的话，王的仆人不要得罪王啊。但是约拿丹这话也是千古名言，你不要得罪你的仆人啊。你的仆人其实你要跟他有个好的关系，不要因为他是仆人就看不起他，就得罪他，你要跟他有好关系。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上司下属都要有好关系，不要自大也不要作践自己，走在正路之上，这是最应该最好的。不要得罪王的仆人大卫，因为他未曾得罪你啊，他是来帮你的，是上帝差遣他来帮你的。你看他拼命的杀那非利士人，他在战场上为你拼命啊，他也是拼命有成果，他也是战绩优良，他能够把那个非利士人杀败。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，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，现在为何无辜要杀大卫，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呢？你哎呀，父亲啊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想想看你做的对不对呢？现在你最需要大卫，而大卫对你的帮助最大，你杀他是流无辜人的血，自己取罪，而且是自取灭亡啊！这是上帝派来帮助你，能够在国位不稳的时候，有内忧外患的时候， 能够稳定局面，你可以继续做王的。各位，扫罗其实也不是为自己，不是纯为自己，他是为约拿丹，他是老王要保护太子，就把老臣都杀掉了。这中外历史上太多了。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，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说，我必不杀他。哎，当我们心中有鬼的时候，当我们心中有罪的时候，当我们心中不是在主里面的时候，你发誓又有什么用？你头脑清楚又有什么用？你头脑清楚发誓都是一时的果效，你心里是邪恶的，那就是自取罪恶了。这时候扫罗还听劝，我必不杀他。对啊，我这样错了，我不要杀他。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都告诉他，带他去见扫罗，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。好，扫罗发疯发神经病，在大卫的这个，在约拿丹的这个斡旋当中呢，就暂时免了这个危机。哎呀，但这危机其实能够因着约拿丹的几句话就解决的。扫罗的心没有归正，扫罗的心没有摆对位置，扫罗的心没有在耶和华上面，他心只在王位上，他心只在担心他的王位没有了，他担心他的儿子王位没有了。那个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会增加，他们的邪恶会增加，他们的愚昧会增加，他们的错误会增加，他们的自取灭亡会增加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不管是王位，不管是学位，不管是什么东西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就是在自取灭亡了。好，现在扫罗第一次听劝了，起码这一次听劝了，但是他能够长期的把这个正确的看法放在心里呢？心里吗？他不能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偏行己路，不要以别神取代耶和华，这是自取灭亡的。求主怜悯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第八节。此后又有征战的事，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大大杀败他们，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。大卫大胜。哎呀，越胜利扫罗越嫉妒，大卫真是不好做人了，也不好做事啊。他越努力越有成就，扫罗越嫉妒他；他越努力越有成就，扫罗越把他放在危险的地方，越危险的地方神越与他同在，他功就 越大，声望就越高。扫罗一直在想要伤害大卫，结果是培育大卫更高的声望啊！我们看到教会被攻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越多的攻击产生越美好的结果，人数越增加，不管是教会的增长，或者是以色列人在法老要求把以色列的男婴丢掉杀死的时候，你就越看到法老越逼迫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越增加。这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讲的，以至于法老非常的烦恼，这群希伯来人消灭不了啊，不但消灭不了也虐待不得，越虐待他们 越多人数，他们不会因此怕我，也不会因此就减少，反而越多就越担心，要消灭他们，因为要消灭他们就又消灭不了，结果人又多起来，反而这基督教也是这样的，当压力大的时候，逼迫多的时候，反而是让基督徒增长的时候。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，往往相反啊，顺境的时候，一切都有利的时候，信耶稣有官做的时候，信耶稣有遗产拿的时候，这都是初代教，就罗马统治的时候有的现象。当基督教因为是基督教得到官方得到世界的称赞和方便的时候，那正是基督教往下掉的时候。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应该多多的有 灾难，有逼迫，我们不希望有逼迫，我们都希望平安尽闲无事度日，但是生活中的确有的时候是逼迫让我们成长啊，这些逼迫把我们练得更好，练尽。好，大卫得到很大的百姓的称赞，扫罗也没有办法不提升他啊，因为他表现实在是很好。那么下面到第八节讲到又有征战的事，大卫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哇，又是大胜了，他们就逃跑了，这又是让扫罗非常嫉妒的事，非常生气。第九节，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，再一次是从耶和华来的恶魔，就是告诉我们每件事情都出自神啊，神是绝不没有一件事是邪恶的，但是每件事包括邪恶的事出自神，神有他的美意。在这些地方通常一般就是管教那些悖逆的儿女，所以神使用恶魔降在这个扫罗的身上。扫罗手里拿着枪坐在屋子里，这是你是个不正常的人，他心中紧张害怕，他拿着武器随时要有，事实上他睡也睡不好，他怕人家在睡的时候攻击他，他睡不好，大卫就用手弹琴。哦，以前还可以安慰扫罗，现在扫罗这个丧心病狂的太厉害了，就没办法了。弹琴也激发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这个想法啊，然后他就推开躲开啊，扫罗呢的枪刺入墙内，当夜大卫就逃走了。这次不是不能等了，因为扫罗的疯狂太强烈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 第十九章第十一节，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，要等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，你今夜若不逃命，明日你要被杀。你看大卫啊，王子公主都在帮助他啊，但都帮不了，因为皇国王要杀他啊。这你有再多的资源啊，都有很多资源和粉丝，这不是坏事，但我们不要依靠那些，荣耀都归给上帝，依靠也完全依靠上帝，信靠上帝，荣耀不要归给人，不要归给自己，依靠也不要依靠自己的刀枪，也不要依靠自己的名望，这些都不可靠，我们可以依靠的就是上帝，所以我们只把荣耀归给主，千万不要归到自己身上。好了，大卫逃，扫罗就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，要等天亮杀他。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，今夜你若不逃命，明日你要被杀。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啊！这我们知道，这个两个探子在耶利哥城有过这样的经验，我们知道保罗也有过这样的经验，但这个从窗户里坠下去，这里大卫也有这样的经验，从窗户里把他坠下去，大卫就逃走躲避了。我是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，因为看起来这个逃亡的方法非常的粗糙，有一点头脑就应该还是捉得到大卫啊，但是显然成功了哈。大卫从窗户里追下去，那扫罗的兵都好像是吃都好像是糊涂人，怎么不能够看到大卫这样跑出来呢，逃出来呢，让他逃走了。从窗户里坠下去是很明显的事，他们包围这个家，这个家又不是什么深宅大院看得到的，就他们让大卫跑走了。然后扫米甲把家中的神像，这我们也是很稀奇，我们在创世纪看到这个就很稀奇，就是拉结有神像啊，把家中的神像带走了。家中的神像，以色列人怎么可以有家中的神像，何况这是敬畏耶和华的人家的事情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？我们就可以明白，的确有这样的事情，今天也是一样，就是我们是混合的宗教，一个人的信仰常常是信靠真神，但是又有一些混杂其他的东西，这惹上帝的愤怒，这是神不喜悦的。我们信神就要信的单纯，就单单的信靠侍奉他，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，我们口中没有别的神的名号。看起来我们说拉结和米甲都有家中的神像，这是他们的信仰不够好啊。虽然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信仰好的人怎么可以有这种配偶呢，这米甲信仰不好，家中还有神像，他把这个神像放在床上，头枕在山羊的毛装的枕头上，用被遮盖。我也不懂这有什么意思，因为用别的方式来也可以啊，就是要假装大卫还在嘛。扫罗打发人去捉大卫，米甲说他病了，扫罗又打发人，显然这些人都很笨了，还回去报告一声他病了，他先上厕所了。这么小的事要禀报皇上来解决问题吗？这实在太幼稚了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，说当连床将他抬来，我好杀他。连床一起抬过来，这他就把他抓起来，从被窝里抓出来不是很好吗？还抬什么床呢？这实在是很多余啊。但是因着我们不知道原因，当时就这样发生了。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，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。扫罗对米甲说，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，放我仇敌逃走呢？米甲回答说，他对我说，你放我走，不然我要杀你。好，这个妇女的对话也是很奇怪的，你怎么把他放走呢？那女儿说一句谎话编出来的话，或者说一句没什么道理的话，扫罗也就算了啊， 也许他爱米甲这女儿嘛。米甲对上帝没有什么信靠，对大卫是有爱的，但是没有上帝的支持，我们的一切美德包括爱都是不稳的，都不可靠的。好了，现在反正大卫逃走了。第十八节，大卫逃避来到拉玛，见撒母耳，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。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。这我们也不太懂，为什么撒母耳跟他要一起往拿约去居住？拿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？那么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拉玛的拿约，扫罗就打发人去捉大卫。这个又很稀奇了，去捉他们，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就不能捉他们，就在那里一直讲话而已。这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哈。有人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在拉玛的拿约，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。去的人见有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啊，先知都是跟圣灵有关的，圣灵感动人，在人身上反应常常就是说话，要不然就是新约里面的说方言，要不然就是说出一些我们能够懂的话。说方言是说舌音，说我们懂的话就是地方的方言，好用自己的乡台来传述神的大作为。所以方言是跟传福音有关的，如果方言不是在传福音，不是用话能用人能听得懂明白的话在传福音的话，那就人家都说你们发疯了。这是保罗讲的，我们希望我们用悟性讲真理，比说是一万句方言还要有用，还要讨主的喜悦。扫罗在这里也说话，但他说话他的心没有改变，那就没有什么意思。圣灵要改变我们的心，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，使我们心被改变，归向上帝，爱上帝，爱人，心里圣洁，那才好。扫罗没有，他就是有一个特殊的经验。特殊的经验很多人追求，但是我们不应该追求特殊的经验，我们要追求的是爱，是上帝的爱，是圣洁的心，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奇妙的有益人心世道的话语啊。好，现在大卫在拉玛的拿约，扫罗就打发人去捉。去的人见一般先知都受感说话，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，这显然有的时候这种现象会失控的啊，太会乱的啊，就是所以在哥林多教会，新约哥林多教会，保罗说我们不要醉酒啊，要被圣灵充满。看起来醉酒和圣灵充满很多时候状况是类似的。现在这群人受圣灵的感动说话，有人就把这个事告诉扫罗，也就是派人去抓大卫。派人去抓大卫，这些人不把大卫抓来，反而在那里说话啊，在那里啰啰说话。派人去，那些人都不执行命令，就在那里受感说话。扫罗说：“那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抓他。”扫罗自己往拉玛去，到了西站的大井，问人说：“西姑的大井，问人说。”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呢？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，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，就去他是要抓大卫，也是一样发生这个现象，就是我们不太懂的现象，就是圣灵充满或圣灵有关的时候，常常就是说话，说能懂或不能懂的话，但是总是从圣灵来的话语。神的灵也感动他，一面走一面说话，直到拉玛的拿约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处，这有什么益处，这有什么帮助，这对扫罗有什么好。我们如果就是说被圣灵感动，说出做出一些奇特的一些动作，这并没有什么意思。我们希望我们心中有更多主的形象，有更多主的性情，有更多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，那才好，圣灵的果子那才好。就是一边走一边说话，而且是脱了衣服在地躺在地上说话，这种怪现象我们大可不必追寻了。好，他到了拉玛拿约，24节，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。我们不知道撒母耳的反应是什么， 一昼一夜露体躺卧，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？哦，他说话结果就是人家说，哦，他也是先知之一吗？没有什么造就，没有什么爱心，没有什么对自己对别人的帮助，这种特殊的属灵经验我们大可不必追寻，我们追求的是啊最宝贵的啊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上下文都有讲的，追求最宝贵，一个应该是爱，一个应该是先知讲道能力造就人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最有益的帮助自己帮助人，荣耀主的名，让我们最有益的生活中凡事有主的爱能活出来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勇敢去爱，不计较代价，温暖冰冷心，像耀眼的阳光。
爱是我们的痊愈，放下固执的模样，向前踏一步，更多靠近，更多接纳。
爱让我们原谅，我们和好，爱让生命成长，
爱让我们靠近，学习勇敢，被爱感动，
爱让我们拥抱，我们微笑，爱让生命绽放，
爱让我们勇敢，爱让我们牵起手来。
前踏一步，更多靠近，更多接纳。
爱让我们原谅，
我们和好，
爱让生命成长，
爱让我们靠近，学习勇敢，被爱感动，
爱让我们拥抱，
我们微笑，
爱让生命绽放。
爱让我们靠近，学
只要微笑。